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咀嚼的经文依然是圣经约翰一书四章六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我们是属神的，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和命望的灵来。上一次我们谈到了这节圣经是约翰一书四章一到六节的总结，同时我们也谈到了这节圣经有一个奇特的结构，那就是由表及里，由下及上的一种逆推的结构，逆推的一种思维方式，那就是让我们看到形而下的在神的家中有两类人，这两类人得到的是一个同样的信息，那就是耶稣是神子这样的道成肉身的信息。那么有些人就非常奇妙的心悦诚服的接纳了，而有些人无论怎么谈他都是不接纳，不仅不接纳而且去抵挡，这样的一个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呢？是这些抵挡的人智力不如那些真正听明白的人吗？不是，相反，这些人有可能更加成熟，他们在智力和阅历还有属灵的成熟方面似乎好像更加强健，但是他们莫名其妙的就抵挡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真相。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这背后有形而上的原因，那就是灵的作用。由此我们看到，原来在形而上存在的两种灵，一种是真理的灵，一种是谬妄的灵。在真理的灵的光照下，那些信徒就会非常清晰的、非常奇妙的转换过来，能够接纳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真理。那么还有一批人就完全的不能领受、不能接纳，这是我们看到这节圣经非常深刻的地方。同时上一次我们也谈到了这些圣经第一句话所带出的经义，那就是属神的人能够听从我们的道理。那么什么的道理呢？就是耶稣是基督道成肉身道理。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谈这节圣经中间这部分的带出的经义，那就是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首先我们用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不属神的不听从我们，这是一个奇妙的一种不理解，一种不跟从，一种奇妙的不类聚，因为本身不属于同类。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分辨的原则，我们要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奇特的，我们要进一步挖掘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我们要问，这些不能听从我们的，是不是因为他们幼稚，他们不懂事，他们的智力各方面都有一些问题，他们是文盲等等？不是这样的。那么根据上下我们看到，这批人恰恰相反，他们是智力非常高超，同时阅历也非常丰富在属灵的知识见解方面似乎有很多的积累，同时还有一些领导的魅力，这样一批人是很有才干的一批人。那么这样一批人为什么不能听从我们呢？所以这里边就出现我们更加引起我们深思的一方面。这里边的听从所谓不听从和听从都是用的一个希腊文的现代式，那就是意思它就是反复的不听从。无论是我们怎么三令五申，我们怎么苦口婆心，我们真正的多次多方的小谕他们，他们还是执迷不悟，他们表现出一种不可理喻的一种奇特的一种现象，他们不仅不接受，而且去抵挡，而且去反驳，而且去压制，而且会要拆毁这样的真理。所以这样我们看到这批人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抵挡的现象。那接下来我们要再去思考这里边传递的信息，也就是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到底是什么信息呢？实际上是同一个信息，那就是耶稣是基督这样的一个道成肉身的真理。这样的一个信息是再简明扼要不过的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信息对有一些人就能接纳，有些人甚至是智力高超的而很有才干的一些人不能领受呢？所以只能让我们思考有更深刻的原因，更奇特的原因，更高超的原因，那就是有形而上的原因。所以就逼出来最后得出的一个结果，那就是这节圣经最后一句话所带出的有真理的灵和谬妄的灵这样的一个分别，这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大家重点分享的。所以我们再一次聚焦到这样的一种分辨。所以这里边所谈到了我们所传递的这个信息好像一方面我们可以更加广泛的说是传递真理的信息，神的教导，神的旨意，神的律法。那么这里边更核心的教导根据上下文它是特指的，所以我们传递的信息他们不听从是谈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特别是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信息，也就是耶稣是神子，耶稣是基督这样一个信息他们是不接受的。所以这样一个简明扼要的信息他们不接受背后是有属灵的更深的根子的这才是这个真相。那么接下来我们用反解的原则，那么神为什么要把这样的经历提出来呢？针对当时一个教会什么样的一个典型的现象，典型的问题呢？那我们知道 当时的教会是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一种啊，不能够分辨真假的这么一种现象。年轻稚嫩的一些属神的儿女的信徒，他们对一些已经接纳耶稣道成肉身真理的这样的信徒，他们却不能够完全的认同，认为他们是神的儿女，是我们的同类，是神的家人。另一方面，对完全不能接纳这样道成肉身真理的人，反而却非常的关注，认为他们好像更有一些才干，更有一些属灵的经验，更有一些啊属灵的知识，他们在道德在刑律法方面好像是做得更好，所以有一些人就被他们所牵引，被他们所影响，以为他们是师父，他们是属灵领袖，他们似乎好像是先知的，所以这样才是当时一个教会存在的最大的一种问题，这是对少年的啊年轻的基督徒的灵命最大的一个误导的这样的一个现实，所以神看在眼里，所以同在心里，就派使徒老约翰带出这样的信息，要分辨出谁到底是真正神的儿女，谁到底还不是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正像啊历史上有一个伟人谈到了，真正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这是啊我们做事的一个首要的一个问题。这个不仅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实实在在的，是我们属灵人的、属灵生命的、属灵生活的、信仰生活的一个最主要问题。我们千万不能把败子认为是麦子，而且认为是茁壮的麦子，千万不能把披着羊皮的狼认为好像是我们的羊，好像而且还是头羊，我们还要跟着走，那就大错特错了。当时一所教会就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敌友不变，敌友莫分，认敌为友，认友为敌啊，把自己的朋友漠然的当成普普通通的这样的一群啊，这样的一群人，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这就是当时一种教会现象。那么由此我们进入了啊属灵真相的出来，也就是灵异的出来。第一个，那就是属灵真相出来。那么在这样的一种奇特的现象的背后，神给我们看到了，那就是这些人不能听从这种真理的教训，特别是耶稣道成肉身教训，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智力的问题，一个逻辑的问题，一个理性的问题，一个知识的问题，个人才干的问题，不是这个问题，而是背后，原来的背后是被另外一种灵所辖制，所笼罩，所影响的问题啊。这个灵不是出于真理的灵，而是那谬妄的灵，这才是背后真正的属灵真相，它是上与下的关联，它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一种结合，让我们透过这个现象看到背后形而上的本质，这才是啊神的一个心意。那接下来啊，我们要看到神的爱心的出来，神的心意的出来。神为什么要把这样一个真相启示给我们呢？启示给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呢？就是因为他看到他的儿女啊真假莫辨，敌友不分，甚至认敌为友，把这些披着羊皮的狼混到啊神的儿女当中的这样一批人，甚至当成师父，当作头羊，所以神实在是关爱我们，他就差派使徒老约翰要把这样一个真相告诉我们，反映出他对儿女对我们的眷顾。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到最终的真相的真相，实体的出来，那就是神的心意是耶稣，神的心意是基督，神的心意是道成肉身，让我们看到这个真理，最后让整个的人类历史，整个的属灵的和现实的都聚焦到他的儿子的生命当中，让他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是我们唯一的通向真正的神的怀抱当中的唯一的一条路。我们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要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把这样的属灵的实体真相再次显明，就让我们看到有些人不能领受道成肉身真理，不能够认耶稣基督为主，原来背后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根子，那是因为他们受邪灵的辖制，受那谬妄的灵的误导笼罩和影响，所以他完全看不到真正的这种真理的光，他也不能领受真正圣灵的光照，所以他们就抵挡这样的真理，否定这个真理啊，然后自己好像另辟蹊径，再去学上其他的真理，那就是用自己这样的肉身，这样的败坏的一种被罪玷污的这样的生命，好像去逃离喜悦，走出了一条完完全不在恩典之下的这条路。所以我们要时刻警醒，求你圣灵不断光照我们，让我们认清这样的人，让我们不能够把这样的人当成我们真正的家人，更不能当成我们的师父，更不能认他们做属灵领袖和先知。我们感谢赞美你，非常感谢你把这样的真相、这样的实体、这样的真理告诉我们啊！我们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门。那么最后我们要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有当时一个教会年轻稚嫩信徒那样一种真假莫辨，那样一种纷乱的这么一种现象呢？ 啊敌友不分的那种现象呢，甚至把一些真正披着羊皮的狼当成一些头羊呢？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需要警醒，在这句话警醒。所以我们现在要点出一点，那么在今天当今这个时代整个的圣经启示都完全的时候，所以我们所有的人很少有真正的在神的家中公开否认耶稣就是基督，否认道成肉身这个真理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已经成为一个基本教义了，我们都是口头上宣告我们是承认的，但是这样的承认是不是真正的就是蒙了光照，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重生在里面呢？我们说不一定，有的是有的，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让这个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种子在我们心田里边真正的发芽，真正生长结果子。还有一批人是根本就没有这个种，那么他们是人云亦云，他们是照本宣科，他们是鹦鹉学舌，他们把这样的教义带进来，实际上他们内心生命并没有真正的蒙圣灵光照知道这样的教义。所以正像使徒保罗说的，若没有神的灵所光照，没有一个人真正会认耶稣基督为主的若是在神的灵光照下，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可诅咒的。所以这里边就给我们看了，这里边有圣灵的工作。那你说圣灵工作在这里边主要表现出什么呢？主要表现出一个认耶稣是基督，认耶稣是神子的人，他一定会在生命当中真正出现一种奇特的反转，那就是在心里相信，在圣灵的恩膏下，他会有奇特反转。当我们说耶稣是主是神的时候，那就是他是绝对的主宰，他是真神，所以说他带出来的教训，他吩咐的命令，以及他所带出的一些应许都会具有强大的威力。所以我们对耶稣基督话看看到底是不是尊崇，到底是不是认认真真的是遵行，对耶稣真正应许我们的事是不是我们全然的相信，这样就从生命带出他到底只是一个理性的口头的相信呢，还是真正的心里的相信，口头承认呢？所以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分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依然这样的一个原则是有效的，只不过不光是从口头上，我们更多的是看在行动上是不是认识到耶稣基督是真神。若是真神，他就是主，他是主，就好像是至尊的帝王一样，那些大臣怎么能够不听帝王的话呢？帝王的话一出来的话，我们能怎么能不遵行呢？所以从他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是不是口头的相信，理性的相信，照本宣科相信，还是鹦鹉学舌相信呢？那么他还是真正的从内心的相信呢？这是我们要分辨出来。那接下来人物关联，我们要跟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领袖关联，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老约翰他们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些不能够接受耶稣是基督这种道成肉身真理的背后有邪灵工作，所以他们分辨得很清楚，他们绝对不会把麦子当成稗子，稗子当成麦子，他们非常清楚。所以他们不仅清楚，我们也要效法他们，他们还有教导的责任，所以他们要唤醒那些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不明白这样的一种分辨，不明白这样的一些听不懂的人的背后原来有邪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的工作被蒙蔽了。当然在今天我们对这样一批人，我们首先要分辨清楚，那是不是我们就失去了一种传责任的传福音的一种责任呢？不是这样，我们对这样一批人还是应该传福音的，但是当他们没有被圣灵所开启光照的时候，我们绝对不能把他们当成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姐妹，也绝对不能把他们当成师父，当成先知，当成属灵领袖，这是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的关联，当时有这样一批非常有才干的人，但是他们完完全全不接受耶稣道成肉身的真理，因为他们背后有邪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奇特的人本主义时代，而中国人又生活在一种关系的这样的情感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所以我们很自然就把这样的一些思潮带进了我们教会生活。所以我们对各种堂会的会友来来去去的这些人，我们怎么去分辨？我们是靠着情感的感觉，我们感觉谈得来，我们所谓的臭味相投，气味相投谈来这样的一种情况呢，还是因为我们志同道合我们在许许多多方面有类似的背景等等，这样谈得来呢？还是从更高的形而上的一种东西来看这个问题呢？到底我们是不是看他对耶稣就是基督，耶稣是主这样的真理到底有多深的认识，有多深的一种尊崇呢？如果是他尊崇这个东西，我们知道他们是属的；如果不尊崇的东西，我们知道他们还不是属乎我们的。所以我们在里边要有一个清晰的分辨的这样的能力。 最后我们要进入经历的关联。经历的关联，神告诉我们，在神的家中会有这样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一批貌似属灵的一批人，他们很有才干，但是他们不接受道成肉身这种核心的真相，这样的真谛。由此我们就进入通达的智慧，那就是任何的一个属灵的团队，任何一个企业的团队，都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有一批蛮有才干的，能说会道的这样的一批人啊，或者说也相当影响力的人，但是他们在这个价值观、使命、意向，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方面，他实际上是不认同我们，也不认同我们主要的一些领袖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所以对这样的一批人，我们实实在在的是不能够接受他们作为我们团队的领袖的，无论他的才干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接纳。这样的一批人实际上是不属我们的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我们就可以从这些圣经当中得到更高超的一个属灵的智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